我想在这个地方带回两段声音来去帮大家重新体验我们曾经经历过的一个部分。那第一段声音是一年前五月四号中天新闻台大新五四运动就是有一个美女的检察官她用歌曲来支持有一堆台大校友跟外界人士在台大的附中抗议当时的管中明校长还无法被上任的一个作为他们这是当时的新闻片段。
还记得她吗？曾获歌唱选秀第八名的刘心怡，也是检察官刘成武之女。刚从台大政治系毕业一年的刘心怡，用歌曲力挺学弟妹，
是学弟妹，还有就是同届的同学，就是作词作曲的，所以就是很开心可以演唱这首歌，然后完全就是很传达出我们台大的学同学为了这一次的活动这种团结起来的力量。
是这首《光烛》歌词写的凤凰扑火烧向不公不义，由台大自主联盟学生们自己填词谱曲，要用歌声传遍心声。新五四运动一大早就有毕业校友跟学生提前在附中下静坐，但台大内部反管停管势力拉扯下，有民众一度跟学生发生口角。
这个是新五四运动2018年5月4号的时候中天新闻。那刚刚你们听到的是台大政治系毕业校友是刘成武检察官的女儿，叫做刘心怡，她的创作歌曲，然后支持台大内有新五四运动这个东西。那另外一个也是跟台大政治系有关，是那个江宜桦在去年的时候在台大也是政治系学会邀请演讲，那当时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新闻报道跟现场影片。
百名学生群起抗议，因为学生们不满四年前江宜桦在太阳花学运时担任行政院长，他下令驱逐学生，所以昨天晚间在台大社科院也爆发严重的推挤冲突。
院长下令，
院长下令，
警察打人，
警察打人，
政客滚出台大，
政客滚出台大，
喊着院长下令警察打人院长滚出去的口号，上百名台大学生团团包围住社科院的讲台，场面混乱失控。这群学生不为别的，全部都是冲着前行政院长江宜桦表达不满和抗议。
作为就是我们讲就是学运就是下令就是撤离的就是主要那个命令者，那为什么还有这个资格或者是还有这个能耐可以来就是台大进行演讲？
江宜桦18号晚间应邀台大政治系学会演讲，但演讲到一半，社科院101室突然一片漆黑，一幕播放着太阳花学运当初行政院驱逐学生画面。眼见学生群起激动，试图安抚现场，没想到接下来这个举动更是恼怒了学生。被挤到黑板前的江宜桦写下请理性三个大字，但立刻被学生用手擦掉。这场演讲内容主要是请江宜桦跟学弟妹分享学术经验，但学生认为他在四年前的323事件下令打人，而且主题还是关于如何培养下一代政治人物，江宜桦自始至终没出来道过歉，也没有任何负责任的表示说法，学生认为他已经丧失一个基本的学者的底线。
他真的适合
好，就是其实这两个 video 或两段声音其实都是不一样的立场，然后可是最有趣的就是说他们被包裹在媒体当中，其实你可以说再脉络化或是去脉络化，其实都脱离了我们的直接的声音感受的那个我们讲说身体的感官范围。那我的意思有点像是说就是 就是如果对前者好，那就是今天他一样也是说天还未亮，我就想说看为什么大家都觉得他就是不管唱唱歌或是抗抗议最后都是在讲天会亮，这有点像是什么，有点像是 cliché 或者是那种这是蠢对，就是好
你说的
啊，对，但是我因为我平常没有做我的对，好，那第二个我觉得，但我觉得最困惑的就是那个就是因为那天的整个直播我有在脸书上看，就从头到尾其实我觉得那个新闻没有传递真正的精髓，就是从头到尾大家一直在说院长下令警察打人，那这当然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抗议了。可是我觉得假设就像如果大家知道这个 Occupy 就是占领华尔街运动，那时候等于推出一个新的方法论，叫做人体麦克风，人肉麦克风，就是大家把话传出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大家互相要沟通的话，其实也就是院长下令警察打人，
就 people's mic 对，
对，所以我就觉得那今天这个声音的脉络只有这个单一的用途吗？或者是说它如果本身是一个多重紫色的一个文化物件的时候，它会怎么被使用？那我当然还是要用那个 This is America 来做一个类比，就是说有点像说啊，这个人是黑鬼这样子的讲法， This is Nigger 或者是什么什么这样子的话，其实是本来就有多重的脉络的，那被剥离了很多的真实脉络的时候，它其实就很容易被商品化的挪用，然后以至于丧失任何的抵抗意义。那我刚刚有看到有那个网友有在留言说，哎，想询问我们对那个绿皮书 （Green Book） 就是这一次的奥斯卡金像奖的得奖作品的一些看法，因为我碰巧在路上最近有看《绿皮书》这部电影。我其实非常惊讶，就是说那个电影真的很好看，好看就是说它其实都在讲不是事情的事情。什么叫不是事情的事情？就是譬如说有一个黑人音乐家要巡回演出，然后那在美国中南部，然后就是巡回，然后演出完了结束，就是这没有故事啊，就它 totally 是没有故事的一个故事。那为什么？因为当集权形式要落实到日常生活的时候，其实是看不见的。就是说，它其实就是每个人都在歧视黑人，每个人都在他的生活当中顺从体制。那这件事情要怎么被演出来？我觉得很困难。那尤其是要把它放到一个好莱坞叙事，或放到一个大舞台的前端来让大家看见这个不公不义，多难啊。那我觉得那部片做得很棒的其实是他让我看见了一个意大利男人，这个男人他的如何建立起他的阳刚气概，如何建立起他的解决问题能力，如何妥协，然后这些细节怎么样又不被这个社会接纳，他就是一个局限在某一个区的意大利的佬，然后一样被主流白人社会歧视。那要把这样子的细节描述清楚，其实我们需要发展出很多层次的对这个现象的理解跟描述方式。那我觉得如果拉回高雄来做譬喻的话，只是针对高雄用张立民或者是做出一个不屑的表情，这件事情是完全没有办法抵挡政治力量伸手进来。但是如果我们有机会可以把张立民拆解，或者是把高雄本身的各个脉络再脉络化，或者是去做出把这些文化元素去衔接的话，我觉得我们可能有机会可以做一些什么？
做一些什么？你都问了很大的问题。 我觉得我们第一个要，我常有点半开玩笑，但很认真的说，假设我们国家要做转型正义的话，第一个当然要符合你的条件嘛，就是我们要对这事情有仔细的分析跟拆解的能力。但我举两个具体的例子，第一个是如果要转型正义的话，第一件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让全中华民国、全台湾的社会局所有的在管合作社的人要懂得什么叫做合作经济。这些公务人员的转型可能比我们口号上的政治转型更重要，因为那才是带我们台湾往下一步的方法的前进的方法嘛。然后如果我们社会局主管的合作社的人都完全不知道合作社在干嘛，那像管非营利单位一样在管，那我不知道这个国家到底在干嘛。我的意思说转型正义不是那种口号型的，它是一个非常涉及到整个对于新的制度、新的组织、新的动力的安排做的政治性的结构性的调整，这才叫做转型正义。所以我觉得应该所有的公务人员应该再来一遍。那我就不，我们也许找别的时间再谈合作社，它有另外一个意义。那第二个是说，我们看好莱坞工业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希望的，比如你看韩国，好莱坞工业，比如说他们早前那个韩剧《1980、1990》，他们拍的多好，然后他们拍《计程车师傅》司机，对吧？然后拍《亚洲金融风暴》的那个国家破产之日，
对，非常棒。
还有什么分秒必争？就是你看看他怎么处理转型正义，结果我们的转型正义都在改名字。好像名字改了，所有事情就改了；好像总统换了，所有事情都会好。这不是很蠢吗？我们转型正义推了半天，就是改中正纪念堂的名字，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没有任何一个骗子在谈以前的创伤的。
是。
然后我们上 Netflix， 有的东西都是鬼鬼怪怪的，才能够上 Netflix。比如说那个《通灵少女》跟《
西门混球》。
嗯，我听说为什么是这样？我们为什么不是《国家破产之日》上 Netflix？ 因为韩国的《国家破产之日》就是上 Netflix 的。
是啊是啊、
我听说人家在做转型正义，我们在
已经上
了吗？已经上了。我们在做鬼魂，我们在做 我不知道这难道就是让全球或亚洲国家认识台湾的一种方法？当然是，可是跟我们号称的民主啊、政治啊、转型正义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说我们说的技术能力已经到达一定程度，就好像我们有返校那个很好的游戏，我们有那个叫什么什么院
还愿
一样、好，我们在游戏界已经有这样的能力了，那我们在其他文化生产上难道没有这样的能力吗？那这是我要说的，就是不只是公务人员要转型，这个工业曾经是给台湾非常多珍贵的礼物跟能力，我们的技术能力有了，我们的宣传能力也好了，也有了，好像很多人都觉得台湾的文创能力不错，但我觉得我们的文创能力很差，除了会卖咖啡跟手工肥皂以外，我还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可以卖的，就是我们整个在瓦解跟沉沦当中，更不要说分析了。我在高雄那么久，以前常跟学生说，高雄韩国瑜当选完全不是外地人想象的那么的容易，人民不是笨蛋，人民怎么可能觉得你因为你亲中国可以带生意来就投你？不是的，因为高雄是8年来12年来我们永远是所有直辖市负债率最高的，出生率最低，就业机会最低，平均薪资最低的一个城市，甚至还比还差台中差非常远。然后就算陈菊在当市长的时候，他也没有停止卖台啊，他也是对中国大陆的房地产招商一样的，他的幸福城市其实就是台北的好好看城市，一模一样的政策，只是因为台湾以前高雄没有媒体介绍，没有媒体关心，所以民进党干了什么事情台湾根本不知道，因为觉得反正陈菊是爱台湾的，他是绿的，所以就没问题。高雄是累积了十几年完全在薪资不增长、工作机会没有增加，这么多二十几个大专院校都在高雄，所有毕业人都要到台北工作的状况下选出韩国瑜的，这才是政治分析嘛。
是。
然后我们现在年轻世代只会讲一些很蠢的话，我都不觉得，就人民其实都比一般的脸书上的青年知识分子来得更知道事实什么，只有脸书上的人不知道，这才是我们的问题嘛。就你去问问那个高雄大街那个卖摊贩的人，你管他是绿还毒，还绿还蓝还是统还是毒，他们都会说韩国瑜好，他有个理由，
他一定会有一个，
他理由比你更真实多了。你们就是不落地，然后在脸书上说说就好。我觉得这才是我们最大的问题。也就是说，我觉得这样讲啊，就是简单讲，这六十几年来或者三十几年来，不管看你要从哪个年代算了、啊，如果从1960年代算的话，就是大概80年了。就网际网络其实曾经带给我们三次机会吧，就是
2000年，
没有最早是比如说
九几年
那时候开始有 Wired， 比如 Wired 杂志那时候出来的时候，其实我很迷的，因为有一种说法是它是90年代的 Rolling Stone 嘛，一直说啊，看 Rolling Stone， 九年，所以我就自己看觉得外太实在太有道理了，觉得很酷，就他曾经开启了一个新的世界，
对，
就是给人了一个非常好的礼物，然后我们所有事情都变成可能，
是是，
然后大家就非常嬉皮的非常梦想的 去做这事情，然后到2000年左右第二个小礼物是 Block 的系统嘛，就是那时候什么 We the Media 很红，然后 Jeff 他们搞了什么驼兽，我们搞了台湾部落格一堆这种
马戏团，
我就说大家都觉得我操，新闻自由终于来了，每个人在一分钟之内就可以有一个主播，后来发现大家都在说话就没人听了，我还蛮怀念以前伊利奇他们那个火车联播网，起码有一个共同平台可以看到大家在说什么，以前由于马戏团有做嘛，台湾部落格有做，就是有点用最简单的 RSS 技术做的。
唐凤同学，有人呼叫你。
第三个阶段是我觉得，第三个阶段是比较像是说社交媒体的到来，就是我常说的话是
社交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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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很害怕讲那个。简单讲就是技术绝非技术并无好坏，但绝非中立。所以技术绝对涉及到两个事情，第一个是谁拥有这个技术，谁最能够接近它；第二个是这技术怎么传播。前者是权力问题，后者是管理问题。传播就是管理和资讯问题。那么，我觉得现在状况是说，所有的社交媒体其实都在同质化过程中迈向一个通用设计的典范。什么叫通用设计？就是那个 Ubiquitous， 就是菲利普迪克最有名的那本我最爱的那个小说嘛 ，Ubiq。意思说，只要一个药，不管你生什么病，喷一喷就行。就好像我们现在会去，这的话就很像有人在脸书上说求脸书大神，我今天要干嘛干嘛可以回答我一样。哇操，你跟谁求啊？你神经病吗？你跟脸书上呢？你叫脸书神？脸书为什么是神？我说，所有的社交媒体正在创造一种新的通用设计法，就说所有东西都可以在上面得到回应，而你都忘了这些回应只是你少数几个，这世界上少非常少非常少的一群人给你的一些怜爱而已，你就以为全世界都在你这边了。那我觉得这通用设计你还可以另外讲，比如说 Lossless American 也一样，就他们有一些 code 是通用的，比如说住在他们的历史里头，那些被虐待的历史，那些黑奴的历史，那些黑豹党的历史，一直到 Green Book。 那刚 Green Book 姑妈有一种说法，她说意大利人其实没有像黑人这么的
糟，
你怎么可以那么轻巧的就讲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是有点道理。我就说这些东西其实慢慢的被好莱坞化了，就被 ubiquitized， 被通用化了，所以这些东西我们都
喷一下
我们就知道，
我就懂了
、哎、所以所有事情都是这样，喷一下就懂了。这就是 Ubiq 那本小说非常经典的部分。那我之所以讲这个是说，我们现在的马克思的说法，就我们这个社会的知识理解，就一般智力 general intellect， 就一般智力其实很高了，可是我们都忘了，我们这一般智力其实只是那个 Ubiq 喷一下的结果，我们几乎来不及深思，没有时间深思，并不是大家愚笨，而是我们的普遍智力都提高了，我们对解读各种 code， 对各种宣传的手法，各种影像的象征暗喻预言我们都懂了，
仿佛懂了，
对，然后我们又很习惯那个喷一下就找到答案，所以我觉得 这是整个结构的问题，也就在这个整个结构里头，所有的差异旅店都会变成二手肥皂店，所有的差异旅店都会变成咖啡店，因为我们没有别的东西了。我觉得这最恐怖的是这个，所以我还真的希望有真正的厌世代出现，有真正讨厌这一切的事情出现。比如以前我们在做破报的时候，我们其实不会用厌世代嘛，我们那时候可能还没有这个 term 的，
用另外一个，
我们会用涅世代，我们还会用气世代，就是我是放弃职业的，放弃专业的。
对，
念世代气世代，反正我就没有用厌，因为我们为什么没有用厌呢？是因为他妈的我们正在做这个事情，我们用气就是行动，厌不是行动，厌只是情绪，厌只是一种愤慨，厌只是一种不满，气是一种主动的，念也是一种主动力。你说这很像社交媒体带给我们的，每一个人都从主动的使用者变成是一个被动的奴仆嘛，我们都变成番薯，我们都变成
娃娃
韩吉、地瓜、马铃薯、番茄，反正 whatever， 就是脸书的奴仆嘛。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如果真的有一点点世代的差异的话，我宁愿这样讲。但我这样讲意思也不是怪这些年轻人好像不如上一代，其实不是的，是你们的处境其实比我们的处境艰难很多。
对，
在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的薪水可能就超过现在大学毕业的人，已经30年前了。你怎么可能期待这些孩子们像我们一样？
是。
还有时间去搞搞运动，时间做不同的尝试，有尝试错误的可能，没有了。他们现在一出来，台湾是整个大学结构里头是学贷负最高的国家， 就是我们的学贷比例非常高，你怎么可能期望年轻人有新的力量出现？然后再来是唐凤，要负责一个非常大的，你说
呼叫你了，
我都觉得，比如公民社会、政府开放资讯资料非常重要，
对。
可是我们都漏了一件事情，非常根本，在这个 ubiquitous design 这种通用设计的底下，在社交媒体的底下，其实藏了一个我们永远没有办法介入的基础设施，比如我们的网络、我们的网路、我们的光纤，那些东西全部在资本家手上。你谈政府资讯、政府公开资讯法，或是我们公民社会，或是开放资料。要不要想一下，我们的光纤 连到我们家的光纤那些网络设备，有可能公共化吗？我们的 IP service 可以公共化吗？我觉得这才是高的战略。不是好像把所有资料都，我们所有资料公开又怎么样？比如说，我不觉得华为跟中华电信在本质上有什么差别，你懂吗？因为他们都是私有财产制，他们随时可以吃断你的资料，随时可以偷你的资料，一模一样的。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想象我们的基础设施可以公共化。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伴随着政府开放资讯法或者是公民社会关于各种开放资料的要求一样，重新重视我们的基础设施，因为基础设施就是我们最后一步的斗争，否则没有就没有了。我不管再怎么激进，反正我还是要付中华电信钱或台湾大哥大的钱。然后我以前开始用手机的时候，我知道很贵嘛，我们那时候一分钟七八块，后来有一阵子因为大家都竞争，他们说自由市场万岁，所以就很便宜嘛，一分钟只要三块钱。然后搞到现在三家独大以后，我的电话费回到五块钱了，你懂吗？就是说，这是告诉我们，这市场完全不能解决一切事情，然后我们要付出更高的代价才能够享受这些东西。然后我们每天都很努力的泼泼宵夜啊，放放猫啊，做各种事情，然后让脸书赚很多广告嘛。对，我们辛勤的工作，他们就赚越多钱。我们越分享我们的私密，他们就越赚钱。全天下有比这个更好的事业吗？